三十四，《大摩经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讲到第二十九页，这是说十二类身，十二种身类当中啊，前面讲过卵、胎、石、化，那么这个四身之外，后边还有八种啊。那么第五是有色，就是修究精明之类，上次讲到这个第五，现在要讲第六，就是无色，无色这一类。经文说，有因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故，何况暗沉八万四千阴影乱想，如是故有五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散消沉其类充塞。这个第六种五色的这一类啊，这个经文我们先顺着文字古人的解释跟近代的讲义，他的说法先来做一个消文的说明，就是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说，此无色一类啊，有因世界颠倒虚妄有生，所以开头就解说明这个有因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故，这个无色，他解释是说灭色归空，因为灭色归空，所以叫做消散，用灭色归空解释这个消散轮回的消散两个字，辗转不息，故成轮回性，因为无量劫呢就是这样子辗转，就是都是这种真相，在哪里生生灭灭啊，就是轮回的现象，成为轮回性，或颠倒就是属于或，或就是烦恼，烦恼种子在第八无量劫世中升起现行，以色身障碍为犯，因为认为有色的色身是有障碍，是一种泛滥，由欲消碍入空，与性色真空相悖，想要把这个障碍之身把它消除掉，入于空的无色，与性色真空相悖，就是真心离体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个道理它相违背，所以悖谲合成呢，是名颠倒之祸，这就是这一类众生的颠倒而迷惑，由此之故啊，有这个轮回相，所以经文说祸颠倒故，祸暗神八万四千阴影乱想，他说这就是依祸起业，暗就是毁灭心灵，由前神事这个在地宝类是很由深的潜在的这个神识的作用，所以叫做和暗沉，这就是造业，由祸的种子升起，起祸而造业，私欲灭色暗昧阴影，是为阴影乱想，他解释这个阴影乱想，什么叫做阴影乱想啊，因为他想要把色灭掉，暗昧因只是内心不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把它隐藏起来，由此成为一种颠倒的乱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这就是依惑造业所感的果报，如是指上文的起惑造业，故有就是有因有果，有如是祸业之因，就要感受这种的无色之果，所以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这类既是无色 为什么叫做劫难呢？他的解释是说，虽然无业果色，不妨依定果色而建立这个名相，所以叫做无色界难。空散消沉，他把这四个字对主是空间来说，他说，空就是指空处，就是空无边诸天，因为它是灭色归空的，刚刚进入无色界，所以灭色归空，因此叫做空。散指第二是无边诸天，是处就是有第八无染也是遍缘这个散乱之心，那么这是想要把这个空的进一步啊，只取认到自己的这个第八无染也是而已所以叫做散，就是散是散乱的这个原理。消是指无所有处，空散消沉，消就是第三层天无所有处就是他因为要消除地支转世，要把七支把它灭掉沉是指这个非非想处，就是非非想天。空散消沉四个字就是正好配合四空天的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到最高的非非想处。因为这些虽然是到无色的境界，可是他们还是有轮回，所以叫做沉沦苦海的缘故。那么这是把空散消沉四个字归纳到无色界天，认为这一类是指的无色界天的这个情况就是他的受身的类别，其类重色那么他接下去又说，于至顺若多尘，顺若多神，宣风拔鬼等，皆无色色，其类重色。这是圆云法师的讲义的解释了他这里呀，就是把所有古代的注解通通把它收在一起认为这一个无色是四空间的古注占多数，就是这种说法，但是也有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么例如宋朝的仁月法师的楞严经的注解呀，他就认为这个指到四空天好像不妥当所以这个仁月法师的注解里面说，将恐欲界一存思虑那我看啊，可能这个欲界里面就有这一类啊，不必指到无色界。为什么不指到无色界呢？因为后边经文到第八卷第九卷说这个七趣的时候，那么对于天趣里面的无色界天，这都是要靠定功才能成就的。所以这个明四空天的这个第九卷经文它明明有这样说从事有顶色边地中，其间浮有二种七路，若以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变出尘劫，成阿罗汉，入菩萨圣。如是一类名为佛心大阿罗汉，这是在色界阿那含天就能够这个回归回小向大的，这是大阿罗汉。如果是顿根的，若在舍心舍愿成就，觉生为哀，消爱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这是空无边诸天。诸爱既消，无爱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以莫拿半佛为息，如是一类名为四处，这是四无边诸天。空色既亡，实心多灭，实心十方极难，根无有亡，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这是无所有处天。痴心不动，一灭穷眼，于无尽中发现定性，如存不存，若静非静，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这是四空天后边经文的原文。那么可见这个四空天毕竟要靠修无色界的空定才能成就，不能收归这个无色这一类。 这里的无色蕴章是指的这个欲界里面的这个众生，不是指无色界天，因为无色界天它必定要修这个色界的定成就之后再往上进到无色界，所以这个定功非常高，不能用无色劫难来定它，叫做无色劫难，这对四空间是不能相应的。而且他这个注解里面自己也有明文呢、发生矛盾的地方他自己不知道。何谓劫难呢？以虽无业果色，不妨依定果色立名也。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既然没有业果色，就不能叫做无色劫难。没有业果色，怎么能够叫做无色劫难呢？无色界前没有业果色。那么既然没有业果色，为什么这里叫做无色劫难呢？勉强的解释说，不妨依定果色立名也。把这个无色界天的定果色，它是无业果色，而是有定果色。定果色很细很细的，看不到的。那么定果色来建立无色劫难的名称，这个实在是不通，不通之至。为什么？它这个定功啊，不能叫做劫难了、啊。就说劫难是软弱啊，所以他这个明明是无色界是定果色，没有业果色，不能叫做无色界难，而以定果色的这个名称而来解释这个无色劫难，完全不通，在教理上是通不过去的，所以他自己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定果色不能叫做无色劫难。既然叫做无色界呢，绝对不是指的无色界天，绝对不是指的无色界天。既然不是无色界天，它这个无色界呢在哪里啊？就在欲界，就在欲界。所以仁悦法师的解释说，就在欲界里面也存此类，这类无色界呢就在这个欲界里面。那么欲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一类众生呢？他接下去就说，如顺若多神。顺若多神，顺若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空，就是空神，虚空神啊。顺若多神啊，他接下去一句说，岂在四空啊？顺若多神难道他也在四空天吗？仁悦法师反问这个用四空天去解释的，这是以前的啦，因为这是宋朝的啦。宋朝仁悦之前就有人用四空天来解释。那么仁悦法师说，那么顺若多神他难道也在四空天吗？顺若多神是虚空神，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就有虚空，这欲界的虚空里面就有虚空神，而不是指的无色界天，所以顺若多神绝对不是在四空。什么是顺若多神吗？各位已经听过前面第四卷，第四卷经文要集中念长之前，佛对阿难不是说过，有些人呢、不用六根可以取六根之用，所以经文在前面呢，第四卷的经文里面说，阿难，你岂不知金翅慧中阿罗利陀无目而见，跋兰陀龙无耳而听，客切神女非鼻闻香。交凡波提一舌之温，这个与本文无关。接下去就有了，顺若多神无生绝处，如来光中啊引令暂现，既为风之其体原无，顺若多神啊。所以顺若多神就在第四卷的经文里面佛就明说了，世间上有这个空神，顺若多就是空神，他这个虚空神呢、没有身体，所以叫做无色，他没有身体。既然没有身体，他为什么能够觉得有这个接触的境界呢？那要由佛的光明照耀啊，由光佛光里面引现出他这个顺若多神的身体啊，而这个身体本来是无形无相的，由佛光照耀啊，显出这个影子啊。他的身体是什么？风之，是风，跟风同样的之类，即为风之啊，其体原无。既然是风之，他没有实体的，所以这个 顺若多神就是属于这里的无色劫难这一类人的这个众生。所以用顺若多神来解释这个无色劫难无色这一类的众生，他的深处就在这个欲界。我们这里充满虚空吗？这个虚空就有虚空神，这个虚空神就是顺若多神，而他是没有色智的，所以他刚生的时候就是无色劫难。这是仁悦法师的解释啊，我按照他的文字啊加以啊说清楚。那么除掉仁悦法师的注解有这一段之外，另外这个温林戒款禅师的要解楞严经要解，要解里面他也不主张说这是四空间，他就认为这个四空间的解释是靠不住。因此他这个戒观禅师的注解里面说，即主空神，很断定的说这个无色界难的这个无色界，这个无色不是上面的无色界，而就是这个欲界里面的主空神，即就是这个无色界难的这一个受身类，就是属于主空神啊，主空神就是前面的顺若多神，把顺若多翻成中文就是空，那么就是像华严经所说的主空神之类，主空神就是属于这个无色劫难这一类的受身的方式。同时啊，戒观禅师接下去还说，旋风拔鬼之类旋风拔鬼这一类的鬼道众生也是属于这个无色劫难。旋风拔鬼出在哪里啊？后边经文，后边第八卷的经文说到这个鬼道，从地狱出来之后，鬼道，鬼道里面第二，贪色为罪，世人罪逼，欲风成形，名为拔鬼，指这个后边的贪色为罪的众生，从地狱出来了，世人罪逼，罪逼就是指地狱的罪受满出来，那么转身到鬼道，转身鬼道，他是怎么样成他的身体呢？遇风成形，碰到风他的身形就成立了，就是无色界难。这个解释无色界难正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他这个遇风成就他的身形这一类鬼叫做拔鬼所以叫做旋风拔鬼戒观禅师的解释说，旋风拔鬼之类就是属于这一类。而讲义啊，他把这个也收进去所以后边呢，于至顺若都神、宣风拔鬼等皆无色色，他这个无色范围收得很大，把四空间统统跑进去，连世间欲界里面的鬼道众生也跑进去那么空神也会进去我觉得这种的解释有点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古人怎么说我就把它写抄下来，你说的我阿尼玛丢你阿尼玛丢，我阿尼玛丢，龙中丢他这种的说法就是人家有说的我就把它收进来，对不对吗？我可以不问，不管他所以后来到了听说有人的注解他就直爽的说明他这个说法不正确可是他这个说不正确的人他还没有看到讲义，因为他是清朝，他只是在清朝之前有这一类的解释他就把它否定他认为这个世间的无色不是指一时性的这个无色的这一类众生，他的用意后边八类是说明这个欲界众生的受身的差别相非常非常多除掉胎卵石化四种受身的情况正常的受身之外，其他还有八种说明这个世间奇形怪状的这个受身方式这个奇形怪状的受身方式就是这里假名一个无色的情况。举个例子说，汉朝之末，大概在汉灵帝至汉献帝的时候这个零陵的地方零陵是地方名也叫从前叫做陵阳郡这个零陵太守 做零陵的首长的这个零陵太守啊，姓石名满，历史的石，他姓历史的石，名字叫做满，石满做陵阳太守，就是零陵太守。这个他在的陵陵做太守的时候，石满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大概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啊，那么情窦初开啊，他就会注意到要这个青年的男士。那么古代的女性啊，不容易出来，要看到外面的情况不容易看到。而他的爸爸做太守，那么他的这个太守的公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有很多办公的这个公园。那么里面有一位书桌，书桌是他里面的办公的人物之一。书写的书，左啊，左住的左，人字旁一个左右的左的左。这个书桌啊，他没有写名字，不晓得叫做什么名啊、姓名都不知道。在书上指称他是书桌。这个书桌长得非常的英俊，是个美男子啊、但是这个太守的女儿纵然在里面偶然看到啊，非常心想啊，很想要这个男孩子，可是没有机会，见也见不到啊，因此他没有办法，想的没有办法呀，他就叫他的使用的这个女孩子说，你去注意啊，看这个书桌洗脸的洗脸水呀、啊，洗手洗脸的水你端进来借我。侍女他不懂什么呀，他叫他去端他就去端，等到这个书桌去洗脸洗手洗过的水他就端进去，端进去恐怕那个时候恐怕水不多了啊，不是很大的脸盆了吧，小小吧啊，这一小盆水端进来给这个石满的女儿啊，他接来做什么呢，就吃下去了，把这个书桌的洗脸水啊整个把它吃下去，当做茶喝下去了。这一盆水喝下去，怪事就发生了，有身孕怀孕了、到了七八个月完全看得出来了。他的母亲问他，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做了这个事情啊，他说没有啊，我都没出去嘛，他没有出去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但是他说不出所以然，他也不敢把这个内心的话说出来，他喝的连盆水他也不敢讲可是父亲虽然知道也不敢说，因为这是家里的丑事。那么只好啊由他的太太，就是这个石满的夫人呢，看住这个孩子啊，等到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只好让他生吧，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再说。十月满了，他的女儿就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跟平常完全很正常，跟平常人一样。慢慢长大了，到了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会爬行了，地面上会爬行。会爬行的时候啊，这个太守啊，就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啊，就说我们想办法来让孩子去找他的父亲啊。那么有一天他们开会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职员员工都在公所里面开会，他就偷偷的到里面去叫人呢、把这个小孩子抱出来放在地面上，让他去爬，让小孩子自己去找他的父亲。当然这个事情不能明说，所有的员工啊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小孩子就一放下来一爬，你知道他爬到哪里去啊，正好爬到书桌的面前，他就爬到书桌的怀中。你看这个奇怪啊，众生的这个业力好奇怪啊，这么多人什么地方不跑，他就爬到书桌的怀中。这个书桌一看心里很急，一推，把这孩子一推，太用力了，一推这个孩子跌倒在地上了，跌倒在地上孩子没有了，什么变成一滩水，孩子完全没有了，怎么变成一滩水，这一滩水就是他的洗脸水啊。哦，你看这个女孩子根本就见也没有机会见到书桌，书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莫名其妙，她的洗脸水给人端去给她的女儿吃下去，她也不知道。可是变成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在胎里十个月，生出来八九个月会爬行的，把它抱到这个外边去，它什么地方都不跑，它就跑，爬到它苏哲的面前，往它的怀中爬。要知道那个时候都是席地而坐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凳子的，他们都是席地而坐，所以他能够爬到他的面前，爬到他怀中啊，因此他用力一推一推，跌倒了，跌倒在地上，人没有了，小孩子没有了，变成一滩水啊。那个水是什么水啊？就是他的洗脸水，这个洗脸水变成这么一个小孩子，哎，这一推就没了啊。结果啊啊，大家都莫名其妙，觉得很奇怪，都很惊讶，为什么明明一个八九个月的小孩子爬到这个苏哲面前，给他一推变成一堆水，这水而已啊，什么都没有。大家去摸摸那个水啊，就是洗脸水嘛啊，闻闻啊还有一点苏哲的味道吧啊。你看看这种众生的修身方式哪里会有啊，莲盆水喝下去会变成一个小孩子生出来，那么到了八九个月，他的生活情况一天一天跟普通的小孩子很正常，完全一模一样，不会有人想到有什么异样情况。那么最起码他也要喝奶吧，没有喝奶怎么到八九个月啊？可是这一推推下去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滩水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啊，就是经文所说的这种的无色情况啊。那么这种故事你配合现在经文能通吗？很通。怎么通？这就是消散轮回，它很容易消失，但是跟普通人一样的这种情况，色有色，可是突然变成无了，所以这个无色啊，一推变成原水现出来就是无色。这就是众生的轮回性，或颠倒。那个女孩子想要那个书桌，不是或颠倒吗？我不用解释，你们想想好了。那个女孩子想要那个书桌的心，那不就是或颠倒吗？活活暗沉，不是明沉的。她没有结婚啊，见面都没有，暗沉。暗沉怎么呢？莲盆水喝下去变成一个小孩子，暗沉。啊，这是她的阴云乱想。因啊，不是不公开啊。这个女孩子心里想苏哲，她有公开吗？连她母亲也不知道。隐藏起来，她内心里面隐藏着这个苏哲的这个心啊想象。结果连门睡活下去变成一个小孩子啊。那么这就是她的无色劫难。她虽然是胎生，可是她是无色劫难，因为她根本就是水嘛。就是一个假的外相而已，这个假的外相啊，让这个太守的女儿一个满足啊，所以叫做无色劫难。由此流转过途，哎，他当时的现象不就是空散消沉吗？一推，孩子没有了，散失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样子整个消失了，不是散，不是消了。既善且消，不就空了吗？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我想想，那一位女孩子的心整个沉下去了，整个沉下去了，懂不懂啊？哎，一经文这样解释不是很通吗？这是我的解释啊。那么因此之故，世间这类是啊不可思议的情况啊，不要等到出世间，就在这个世间上让你想象不出来的就很多。那么这个事情记载在哪里呀？有一部书叫做搜神记啊，搜神记里面呢啊有这一段文啊，它里面很简单，只有四行多的文字啊，说明当时这个石满的女儿的这个情况。我就把按照这一段文字把它解释出来啊，既然有这种事它记载下来，我想他不会骗人，他用不着骗啊。这部书作者是锦朝时代东晋的甘宝，甘若甘的甘，他姓甘名宝， 若干的干，这个干字有人写错了，写变成千字，百千的千，有人看错了，把它看成鱼字，因为人哪有姓干的，因为姓鱼吧，啊，所以有人误读为鱼，啊，这个误读为鱼的这个事情，还有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啊，说这个从前有一个姓杨的，啊，叫做杨成斋，啊，他看到这个干宝的名字啊，他念成鱼宝，念成鱼宝，旁边有一个书生听到了，说：“哎，你杨先生，你念错了。”那怎么？这不是鱼字吗？他说：“不是的，是干字。”哎，这不是下面有勾吗？他勾错了。他去找出干宝的原文来给他看啊，那你是我的一字老师，一字老师，我念错了，把干念作鱼，你教我知道这是干，那你是我一字老师，你教他一个字就是老师哦，啊，那么因此啊，显示这个干宝这个人，他注解著出这一部书《搜神记》里面有这个记载啊。甘宝为什么著这个书啊？有原因。他的父亲，因为那个时候啊，是一夫多妻制，他的父亲最爱一个女孩子，就是当时的死批啊。那么因此他的父亲死掉了，他的母亲很嫉妒这个女孩子，就这个埋葬他的父亲的时候，古代的埋葬的坟墓都很大。那么连这个他的父亲最爱的死皮也把他埋进去，就把他封掉了，活人封在里面呢，这个死皮封在里面，就是他是父亲最喜欢的那个小女孩子。那么后来十几年了，他的母亲死掉了，甘宝的母亲死掉了，死掉他又把他活葬在一起啊，这个坟墓打开来啊，那个死皮伏在他父亲的棺木上，好像在那睡觉，还好好的，慢慢把他这个弄醒了，哎，是个人没有错，还是活的。那么把他请出来，这个埋葬事情做完了，把这个女孩子请回去，问他你怎么这么久的时间呢、啊？在里面不会发生问题吗？他说没有的，你父亲经常啊拿东西给我吃。想想看，死掉了还会拿东西给他，给他最爱的女孩子吃。那么十几年身体没有坏，后来再嫁人还生小孩子啊，他由这个原因啊，他就是这么神奇的事情，我想世间上必定有很多这一类事，因此他就慢慢去搜索啊，好多年好多年的时间的功夫啊，把这个搜神记变成了一共二十卷的搜神记。《搜神记》里面记载这个事情啊，我这个客家话讲这个财经宝卷的时候，曾讲到这个火幻部，火幻部也是出在这个《搜神记》啊。所以啊，古书如果读多了是有用啊。假如我不是看过《搜神记》，我真是这个话我也讲不出来啊。今天讲的这一段是拜《搜神记》之助啊。帮助我这个把这段文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帮助的解释啊，但是这个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古著里面呢曾发现有这么几个字，他没有很明显的说出来几个字，我凭这么几个字一句话，我就把它想出情况，我一定要找出这个方式来帮助了解，因为这是玉界里面的天奇八怪的种种受生的情况，不是直到五色界天，把它直到五色界天未免这个有这个混乱的情况啊，而且五色界天的四空天的天人往往还有圣者呢啊，所以这一段的五色劫难呢空散消沉。不能用五色界天来解释啊，就是说我们欲界里面奇奇怪怪的受生现象千差万别，多得不得了啊。我只说这一种啊，这是跟这个从有到无而成无色 与事实相相对完全能够配合，还有与这个事实不能配合的一种怪现象的情况的这个事情也还有意见，有的时候偶然也会讲到。那么这是什么？就是臣女离婚，臣女离婚的故事啊，就是唐朝的张毅。唐朝啊，有一个姓张名毅的人，毅是金字旁一个利益的毅啊。这个张毅他家里发生了这一种事情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胡。